故经云：“凡夫有反复心，而声闻无。”所以经典里面讲说，凡夫有那个反复的心。这里的反复是凡夫比声闻还要好，反是回答，就回光返照了，有回光返照的这个能力，而声闻变成死定，懂吗？所以说他们反而成就不行。我们呢，念念只要相应到实相，念念我们就可以成佛。他们就已经是什么？我们讲说是声闻，他就不可能再变菩萨，不可能再变什么？变佛。这里意思是说，我们众生有这样回观反照，照见五蕴皆空，然后知道诸法的实相究竟是什么，所以超过声闻。而声闻呢，却没有这样的心的，它只掉落在死定里面，那么永远就不能从空出极，它就没办法从空里面、从极里面活转过来，所以它所谓的解脱，只是一时的解脱，没有真正的解脱，顶多是了三界的解脱，没有真正在诸法的究竟实相上解脱。所以说，对迷说悟，本即无迷，悟亦不利。迷跟悟是不是对待法？对待法就有对待的相嘛，对不对？所以说，离开迷，你不能说有悟；离开了悟，也不能说有迷。所以有一个慧中国师，有一天就问那有位出家人，大概皇帝也觉得很崇拜他的德性，那么有时候会叫过来问一些法，问一些佛理，那么在宫中供奉，供奉这一个法师。他说什么叫做佛？他说佛觉也，佛就是觉的意思。那这慧中国师问他，那我问你，佛什么时候迷过？佛什么时候迷过？啊？然后慧中讲，如果佛从来都没有迷过，为什么要说他是觉呢？这样听懂吗？佛如果从来都没有迷过，哪里我们给的名称叫做觉呢？觉一定是从迷过来以后才觉嘛，你睡觉的时候才叫睡嘛，你醒来就叫醒嘛。如果说没有睡过，哪来的叫醒嘛？哦，所以说如果没有迷过，哪来的觉嘛？所以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提婆达多在这个地狱里面，佛派阿难去问他在地狱的感觉怎样，他说我好像在三禅天一样，三禅天就有很高的乐，第四禅呢反而他没有什么乐，第四禅是舍念清净，所以第四禅是没有乐，那么第三禅其实是在乐上面呢到达最乐的时候，但是不是我们像我们说乐极生悲，是到达究竟的极乐，极乐的时候呢，他就是仍然有那个身心像一切像，所以他说我像在三禅。那么这时候阿难问他，那你要不要出来？他不说他要出去，他反而问说佛要不要下来？佛要不要下来，意思就是佛从来都没有迷过，所以当然永远不会下地狱，这样听懂吗？从来都没有迷过才叫佛嘛，这样听懂吗？他就问他阿难说佛要不要下来，那阿难就说佛怎么会下来？那结果提婆达多就说佛如果不下来我也不上去。你们不要以为说他在赌气什么的，在说不是，其实意思是什么？佛本来就是觉得从来都没有造过罪，本来就清净，当然就永远不会在地狱里面。那提婆达多其实意思也是什么？从来在我心里也没有所谓的佛跟地狱，也就凡夫罪人的这差别，我哪里需要出来呢？所以其实两个人的境界是一样的，你不要以为佛是高高在上，然后底下地狱的罪人就低低的，在诸法的实相上也是同等的。所以我们讲说提婆达多其实这一句的话，就禅宗里面你就要去参，懂吗？佛为什么不下来？提婆达多为什么不出离？哪来的下来跟出离？这些都是我们掉入在相上的时候，你才有这样的分别。你如果见到诸法的实相，啊，哪来的说有这些差别对待？所以这一段里面我们就讲说，要不要了生死？嗯，本无生死可了。要不要除罪？也不需除罪。所以叫地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嗯，法王法要等到法王嘴巴说了才是吗？不需要。哦，连这个文殊白垂的时候唱出这一个偈已经多余了。所以佛陀走出来说要去登堂说法，你半路就可以请他老人家回去了，懂吗？法从来都没有失， 也从来没有少，也从来没有人能讲，讲的就不是，所以说已经就多余的。佛讲《金刚经》，后面的其实都不必，就是只在什么托钵、起食，然后洗脚，然后怎么样啊打坐，这所有的这个法就讲完了，懂吗？这才是真正的实相的大法，能听懂吗？这才是真正的《金刚经》。嗯，所以说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这些可降服，才叫真正的降服。所以我们大乘佛法里面的八相成道为什么没有降魔，你们知道吗？因为大乘的佛法里面魔就是佛，佛就是魔，所以不需要降。但小乘里面的八相成道就有一个降魔。好，所以说既然是对迷说悟，那本来也没有迷，因此悟怎么样也就不必说。就是说修行，其实你们不要把它掉落在这文字上面，这里的文字其实就告诉我们真正在用功修行，不要落在两相上面去用功，一定要放下对跟错、胜跟凡、染跟净这些种种的对待上面，然后直接直言诸法的实相，直接从我们自己的清净心来下手，所以叫做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是禅门修行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导。如果我们离开了这样的指导去修行，都叫做以妄事妄心来着相修。着相修虽然也有它的成效，但是要经过多生累劫的努力，很难在今生，很难在时时刻刻，在诸法的当下，我们就能够见到清净的实相。那你永远只是在绕着相，对一些相染的、妄的、不净的，要把它放下。那么净的、美的、善的、好的，你变成要去追逐。如果是这样的用功修行，永远叫做逐相。我们现在有追心逐，有没有？追心逐就是这个追那些明星，明星很亮，对不对？很光彩。那么你不要以为说那是现代的您，我们时时刻刻自己的心也是在追心逐。那个心就是新旧的心，那么永远都是在追求一些自己心里觉得美好的、新奇的这些东西，而不知道说诸法的实相是本不生灭、本不来去、本质如如、本质严尘。所以你们就在相的生灭里面自己执着它，然后还以为说自己是在认真的修行，是叫做用功的修行，然后甚至于还美其名叫做以灯传灯，有没有？我们谢凡说请六祖开示他法语，告诉他怎么修行，然后如果听到这些法语以后，他自己心的一颗灯亮了，然后也可以把这个法带到北方去，再点起更多的众生的这个灯，然后灯灯就无尽，明明就无结。那么结果六祖给他泼一个冷水啊，你认为说明明无尽，灯灯无尽，永远可以传下去，你认为这样的名只是暗的代谢，这样听清楚吗？所谓名只是暗的另外一个替代名称，那么谢是指说消除了以后，暗消除了以后名是不是来，同样的这一句话也是这个意思。你以为我去掉了迷，那么叫做求得开悟、解悟或者证悟，那么以为自己是在觉醒了，叫做回头啊，放下屠刀立地就可以成佛，浪子回头金不换，自己还以为自己这样的期许自己，但事实上其实只不过是掉落在另外一个相上面，你没有见到真正的实相。着在上面的修当然有它的好处，有它真实的利益，像我早上已经讲过，你在向上用功的时候反而觉得自己更上手、更能得力，但是你永远没办法见到诸法的实相的话，你所见的相只是一种叫染污的一个代谢， 然后变成一个清净的一种执着，那么这样的执着永远都没有见到真正的实相。所以说我们讲说对迷的人来讲才说是有悟，那么对于真正悟的，我们讲说法尔如是的这个究竟实相来讲，有没有迷悟的这一差别。就像早上我跟大家讲说，那个慧中国师问一位法师说什么叫做佛，他说觉就是佛。那慧中国师又继续问，请问佛什么时候曾经迷过？结果那个人就答不出来了，懂吗？不然为什么叫做觉呢？这样听懂吗？佛如果亘古以来就是从来没有迷过，你怎么可以给他一个称呼叫做觉呢？所以说我们自己没有见到诸法的实相的时候，我们往往就落在一些身心的着一个法意，然后起一个法相，然后以为这样的相是我自己在修行，只不过达到是以相异相，这样懂吗？一个相又变成另外一个相，这个相你觉得是最好，其实呢那个相还是属于什么攀缘心分别心所产生的妄心。所以说一切诸法本来就没有迷，因此悟也就不必定立起来，懂吗？你不要以为说那么我们自己修行佛法就是有一个佛要成，有一个菩提要去证，如果是这样的想的话，你永远是落在什么？落在众生的知见上面来作为修行的取舍。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用功既然是以众生的知见的这样的分别心生死心来用功，永远就很难相应到真实的实相。所以说我们纵然现在没有出离说我们凡夫的这种果报，但是你用功下手一定要从此刻当下的这个心去体悟，此心那么是空寂的，此心是圆融具足一切诸法的，以佛无二无别的，这样的心来用功。所以说自己在用功的当下，你就知道说所谓的心其实也是假名而已，真正的所谓的清净心其实就是诸法缘起性空，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佛性，叫做清净心，叫做如来藏或叫真如，这些名称都只是不得已之下给它的一个名号。要知道一切诸法因缘和合的当下没有自信，所以叫做法尔如是，懂吗？一切诸法都是这样的现象，那既然都是这样的现象，那一切诸法的实体是空寂，但是并不是离开的相以后另外一个空寂，而是这样的空寂就是在生灭的当下就叫做空寂。所以你的修行就不可以离开了生活，离开你现在所有的一切状况之下别有一个清净的心，或者别有一个实际的什么妙法可以去证得。离开了你现在这些一切的假象，你没有所谓真实的实相，离开了现在你这个妄心的分别，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真心。那么妄心跟假象当下其实就是实相，就跟早上我们讲的，你能够知道一切诸法的生，一切诸法的灭，只不过是一个什么自然的运转，这里面只要没有放进到我的存在的时候，生就是自然的现象，灭也只不过是自然的现象。因此既然是自然的现象，你就不要落在众生的知见里面，对生的时候产生无限的欢喜，然后对灭的时候就产生无限的苦恼，这样听懂吗？知道说一切诸法的现象就是如此，那么就叫法尔如是的现象，本身是因缘空，因缘空，所以一切的相当下就是实相，这样听懂吗？就是空寂的实相。但是空寂并不是断灭，并不是没有，它还是有因缘的假和合。所以如果这两点你清清楚楚认知，你去修行，我们就叫做称性起修，就叫做不离清净心，重新启用。用什么用？用智慧的观照。所以叫做观自在菩萨，那个观自在就是指清净的心，行深般若波罗蜜就是应用智慧的观照，照见什么？照见诸法，五蕴就叫诸法，五蕴的诸法本来是缘起性空的， 但是空而不空，所以色即是空，空又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当下这样子的照见才叫真正的五蕴皆空。所以空不是落在小圣的偏真，也不是落在因缘假众生执这个因缘假为实有，但是也不掉落到偏真里面的空寂认为才是真，两个都还他，真里面既有假，假里面就是真的显现。那这样子才叫真正的我们讲说觉悟，才叫真正的开悟。所以说我们如果了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没有迷悟的差别了，也不需要立所谓这个叫做悟的法，或者那个叫迷的法，这个叫做开悟的众生，这个才叫做在迷的众生，就不要有这些分别了。底下说，一切众生除无量劫来，不出法性三昧，常在法性三昧中着衣吃饭言谈抵对，六根运用一切思维，尽是法性。好，这个就是六祖讲的从性起用，这样听懂吗？所以性不是空洞的，性虽然是缘起空，但是它有种种的因缘的假的妙用，这样听懂吗？这些妙用你不执着它就叫做妙用，一执着它就叫什么？就叫做妄用。那如果再妄用又再妄结，就永远就妄下去了。所以一切众生从无量劫来，不出法性三昧，不要讲众生，一切诸法，你就把这众生改成诸法，一切诸法从无量劫来，有没有离开法性三昧？什么叫法性三昧？缘起性空就叫做法性三昧，诸法的实相我们称作法性。那么有这样的真正的智慧认知就叫做三昧，懂吗？有这样真正的认知，我这个认知不是只有临界而已，是真正的见到诸法的实相，知道它是缘起性空，所有的法都是叫做因缘和合的，是不是？所有的法是不是自古以来到现在都是因缘和合的？每一个因缘和合的法当下都没有他自己的自性，所以叫做一切众生不出法性三昧，就是没有离开因缘和合的这个道理。而且呢，常在，这里常就是恒常的意思，就是永远的事，永远都在法性三昧里面，不离开原来的空寂里面有穿衣吃饭的这些因缘假。所以五蕴的空并不是断灭的空，也不是没有的空，是当下知道有五蕴的假和合。所以假和合就是指我们的色身乃至于法界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叫五蕴，五蕴有它的假象，假象就是这种种的这些相，那也叫做法性，懂吗？法性不离假象，法性从假象先显出来的。我们有时候用法性就用空了，在心经里面就讲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在禅宗常常喜欢用法性佛性，在六祖用佛性比较多，在马祖用法性比较多。那么为什么到马祖又用法性呢？其实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即心是佛了，他就怕你就掉在说又认为有一个佛性的东西在，所以他又回到告诉你说诸法的法性。那么法性其实就是佛性，就是一切诸法的究竟实相。所以究竟实相千万不要只当作只有缘起空的那一方面，空里面要有因缘的假。所以缘起跟空，空就是缘起，缘起就是空，这样子才叫真正照见五蕴皆空。所以说亘古常在这个法性三昧之中，也就是一切诸法虽然有它的种种变化，穿衣吃饭睡觉什么，是不是这些法都不一样，也都是因缘和合的法，对不对？吃饭的时候是吃饭的因缘和合的法，穿衣是穿衣因缘和合的法，睡觉睡觉是因缘和合法，现在我跟你们讲话，跟你们有言谈，是不是也是因缘和合的法？可是所有因缘和合的法都叫做什么？都叫做缘起空，是不是？所以是不是都没有超越这个缘起空的道理？没有业出来，当然就是在这底下，那么就叫常在。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那么正知的实相以后就变成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不清楚不明白，那就错。 前面已经跟大家讲过，不要掉落到二圣人的这种的知见里面去。好，因此在这里面我们讲说，无论是着衣还是吃饭啊，这个吃字是古文的写法，古文里面的吃反而是这样的写法，那么现在我们一个口一个起，这是后来的一些俗写。俗写是因为我们例如说嘴巴去乞讨，然后呢才能够满足他啊，所以这样的吃，所以合五口的东西就是吃，就是你才会吞下去啊。如果是乞讨来的，那意义就不一样。所以早期的这个吃这样子才是正字，现在我们写的那个吃其实是俗字。那么言谈当然讲话抵对，什么叫抵对？抵对其实就是言谈啦，你跟人家的谈论我们就叫抵对，乃至于这些种种都叫做六根的应用，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的应用，是不是？你说穿衣吃饭睡觉是不是都是六根的应用？六根应用就是一切的思维，一切的思维就是离不开六根的应用，哦，所以两个其实是一样，一个是从根上面来说作用，一个从作用上面来显示说要有这些根。一切思维就是一切的动作，一切的这些做的事情，那一定就要用六根嘛，那六根的应用就是有一切的作为嘛，所以一个是从根上的启用，就是说因上，所以尽是法性，这些完全都是不离开法性，刚才讲过了，不管哪一种的都叫因缘和合，因缘和合的当下都叫做什么缘起空，这样听懂吗？所以缘起空就是法性，就是诸法的实相，没有一个法是超越这个的，所以叫做常在法性中。不解凡言，随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种种业。底下说众生没有真正了解说一切诸法本来是因缘和合的当下空寂的，也没有做到还以反言的这个工作。不解是迷这个相，着这个相，这是指第一个，就是没有真正的认知。第二，没有坐在凡言的工作的修行上面，所以这就是造成我们真正生死轮回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你最先就解，你就不必去做凡言的工作了，你一切都是已经藏在法性之中，那你一切的造为都没有执着，没有贪恋，没有什么，所以当然都相应到法。所以说如果真正解的话，也就不需要去做凡言的工作，就是因为不解已经掉落到众生之见里面，那随时都已经在起相身心的时候，你要有修行的功夫，修行的功夫要真正回到源头来修。如果着相修，那也不叫真正的修，反就是回到源头来修，就时时关照所一切诸法本质空寂，本质如如。但是呢，在如如空寂的当下，它有因缘的假，所以如果现在我们此刻是众生的身心，那我们就要集这个身心，也就集这个色身，那么当下随时关照诸法本来是空寂的，然后不要掉落在这个色身上面，也不要掉落在这些诸法的缘起的假象上面，这就叫反言。所以不解和反言，如果你只是这样读过去，你就不知道怎么去修行。但是我跟你们讲，不解其实就是如果你能够做到常常不离清净心，常常关照一切诸法本质空寂，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样听懂吗？你就吃早吃饭睡觉什么这些都叫做法性的一种妙用而已。不在着相上面的时候，你所依行的一切法其实都是对的，都是相应到实相。所以我告诉大家说，不离清净心，就这就是六祖告诉我们的。如果你解就是不离清净心，不解那当然就已经变成了妄心，妄心了以后就产生妄相的执着，产生了妄相执着就有生死这些果报，所以叫不昧因果。既然有这些因果，你就要集这个相来修，集这个相来修，不要着相，要马上关照说诸法的这个相当下也是空寂，能够这样修才叫做反言，才叫做回光返照，才叫做趁性起修，否则都不叫做相应到实法。所以说处处其实都在点明我们怎么去用功，这样会不会？所以如果你们懂了这些很好修的，就不会觉得这哎呀怎么那么难呢，光是一样东西你就觉得修得很苦， 那你这边一掌握了，无所不可，这样听懂吗？所以我跟你们讲课，我就不一定要叫你们说，哦，戒律叫你们一定要坐在下面，啊，戒律说我不可以露齿，所以我不可以笑。那如果这样，我们就很辛苦。为什么？因为只要我心中虽然说知道有男女这一项，可是我不着这样的相的分别，我处处自己在言谈抵对之间，相应到真正实法的清净心，我哪里需要把这个男女相什么这一项要降服他呢？降服已经落在着相了，这样听懂吗？就是我像我常讲的，我不会游泳，所以把我丢到水里的时候，我一定叫救命。所以当救了我的命的时候，一定是没有水，没有水不叫做依法自在。真正解脱的人是像那个弄潮儿，水上他是一条龙，路上他也是一个自在的人，这样子才叫真正的有水无水对他来讲都没有问题，都是一样自在，听懂吗？路上他没有水来的时候他也这么自在，你把他弄到水里去的时候他也自在。可是像我旱鸭子，你把我放在水里的时候我就水里不自在，离开水的时候我自在，所以我的生活中永远不能有水，这样了解吗？意思就不能有这个障碍我才叫解脱，这个比喻要会懂哦。意思就没有这样的障碍我才叫解脱。但是我们讲说菩萨知道一切诸法的实相是空寂的，那么空寂以后他就不执着那个相，而且最主要他知道这因缘假的当下就是实相，所以他也掌握了从性起修的这个因缘假的功能作用他都会，所以他有千手千眼。千手千眼是指他的妙用无边，所以说真正的菩萨三头六臂是指什么？指他智慧的一种妙用，知道吗？能够掌握种种的法，不像我们哦，只会少数的一些，我们不能够以所有的法自在。所以说在这里，如果你不解反言，只是做到随名逐相，随名逐相这可以讲两个，一个是指凡夫落在名相上面，就落在种种的任名相当作实有，这样听懂吗？然后就去追逐他，是不是？我们众生常常就落在这里。早上我也跟大家讲，有些人贪在这个欲望或者女色或者前世之中，哎，他真的如果是这样享受，还是在迷那个相着那个相，我们顶多说他吃，对不对？然后有很多人呢，你看他追逐了一大堆的钱，然后追逐了很多的什么很富贵很富贵的东西，可是他根本都没有心去享受它。为什么？他的脑海里面还永远要追逐更多的东西，所以当他拥有原来的那个满足的心的时候，他又有更多新的欲望来了。所以给他买了什么多少好的东西，多少好的珠宝以后，他这些就觉得没什么，这些又觉得没什么，顶多一两次新鲜感没有了，他就不会再珍惜了。然后为了保存这些东西，他又要很辛苦，懂吗？所以说永远就没有真正在那相上产生真正的欢喜啊，反而相越多，堆积的东西越多，他就越苦恼。像印度人，他们认为生活就是要什么？要很洒脱、很自在、很充实。你生命急急忙忙的，天天往前冲，过的是什么日子你都不晓得，懂吗？你以为你获得更多，你获得更多吗？获得更多你应该更满足、更快乐、更美好嘛。但是你获得更多的时候，你有没有真正相对的更快乐、更美好？没有啊，懂吗？所以那些的获得反而是变成了一种负担。所以说一般的人就是在随名逐相，那个名跟相讲起来，名又更希望，对不对？但是我们你看追逐那个希望，你以为你拥有十万的家产、亿万的家产，本来亿万、十万家产应该使你觉得生活更加的美满、更加的充实啊。可是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你可能只不过知道我的账户里面我的财产值这样的数字，我最后你就是变成一个标签，懂吗？你的生命连这些你都很少能够真正去受用它，那只变成什么欲望的一个奴仆，而不是欲望真正的主宰者。你说起码你也做你欲望的真正的主宰者， 还显得有它的分量，对不对？只变成欲望的奴仆，连那个欲望你都没真的去享受那个欲望，何其可怜！所以这就是我们讲随名逐相的人，这是第一层人。我们讲说众生大部分，那么没有回光返照、不懂谎言的人呢，大家都掉在这里。那有一部分的，我们讲说知道好回光返照，知道说这样生死的苦是悲惨的，所以他有一份生命的一种觉醒。可是如果掉落在名跟相里面去追逐，永远也只不过是以相易相，去了一个相，又得到一个另外一个相，从这个相好像得到安定吗？但是没有真正的安定，只是暂时的一个安定而已。当一些现象来临的时候，你这一份的暂时的安定就没有真正的定慧力来作为真正的支持，所以说你还又变成随波逐流，又一样照样很苦，那个生死苦的轮回又照样升起。所以我希望大家要了解，他如果能够真正的知解，能够真正做到反言，那么就能够做到不会去随名逐相了，自然就可以做到不需要去很辛苦的。如果很辛苦，那你没有真正的解，也没有真正做到反言。如果你知道的，你当下知道这些是苦的，你就不会再去这个相应它了嘛。如果掉一次厕所，你就知道厕所很脏，然后很可怕，你下一次看到它以后要不要再跳下去？你们没有掉过啊、哦？我们以前乡下的时候经常有小孩子掉进去，然后掉进去的话，我教你绝对不能乱动，他那个大便屎啊，他给你越搅动以后，他就变得越暖，人就会越下沉。你不乱动的话，它上面还有一层厚厚的，你稍微手打开，然后随时出声音叫，不要乱动，那上面的那干的那个粪啊，可以支撑一个小孩子的重量，比较没有问题。如果小孩子乱动乱叫的话，很快就下去，下去有时候大人没听到，到晚上找孩子找不到的时候，就会跑去找厕所，一看果然在那里面，但其实已经在里面，但是为什么看得出来？因为粪坑如果说没有被搅动的时候是一片黑的，有东西掉下去的时候那就黄的。可见你们都没有从下乡长大过哦。以前我就最怕上这些粪坑，为什么？小孩子的腿很短，他其实两个木板放着，然后底下挖一个大洞，那距离是蛮高蛮深的，为什么要这么深？那个大便才不会溅上来，懂吗？有时候扑通一下子那个溅上来，所以一定要有它的深度。那如果说是尿比较多的，它就没有这么快干。那么大部分我们讲说这个粪坑都是跟牛啦、跟猪合在一起，所以说我记得以前我如果去上这样子的厕所呢，很辛苦。为什么？因为怕掉下去，所以每次腿呢根本跨不开，小孩子腿比较小嘛，跨不开，跨不开斜成一边的话，那大便就会尿在哪里，就会屙在自己的另外一个腿的上面。对啊，因为你只能往一边啊，那个屁股就是歪一边，就容易屙在自己的腿上面。可见你们都没有这个经验，哎呀，很有趣耶！我告诉你哦。所以说，如果我们随名逐相，你呢为什么会随名逐相？就是你没有真正了解说那个相的希望。如果真实了解那个相的希望，就刚才我讲的，粪坑你掉过一次，你绝对会很小心，不会再要掉进去的。否则我只告诉你们说粪坑很臭，你们小心哦，不要掉进去哦。你听过了就没有了，你就不会感受到。但是你如果真正体会到说哦，这个的确是这样，那你处处就小心，处处小心就绝对不会掉下去了，这样懂吗？所以说希望大家要知道，如果真正的知解，真正也知道凡言的人，他就不会着随名逐相，他处处即名相的当下，他会知道名相的虚假，然后就知道虚假，就能够做到离相浅相。所以一切的修行，他照样会照自己的因缘假而去修行，但是不会追逐这个名相为实有，他就能够做到我们讲离名离相。那离名离相并不是没有这个名跟相，而是当下知道它本质空寂，不是说像说没有水的时候叫做安全，不是，是在水中的时候你就自己有这本事知道这个水淹不掉你。所以说如果随名逐相的话，就是会做到迷情妄起， 情就是指我们自己这个心事的，所以叫情事。情事意思就不是掉落在真正的真心关照到诸法的实相，是随我们自己的妄情。情跟事有点不太一样，情的时候已经着在相上黏住了，我们叫做情。事是指分别的那个心呢，没有真正的很清楚的明白照见。所以有时候大部分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可是情黏住了，我们就还是脱不了那个苦。我们这几天听说这个政府又把那死刑犯枪毙了，有很多死刑犯的家属就去看自己地中里面的这些人，就申请这几天就多。那你说其实你已经知道你自己的亲人犯了最大的过失了，可是你照样还是会去看他，你不会把它归类成说他是十恶不赦的，他纵然做出再十恶不赦的这行为的，对自己的亲人来讲，他永远还是断舍不了这一份的感情。所以说这个情就是这样，情深的时候自救就迷了。但是我们讲说佛叫做解有情，觉悟的有情，这是指他成佛，然后呢也用他的智慧慈悲去觉悟一切的众生。所以说如果自己迷情，迷情比迷相更严重。相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做一个正确或者好坏的这些取舍，那么情的时候往往就是本来该如此的选择你都不会去选择。你原来例如说我们平常的人选择利，对不对？我们有听到说利令智昏，对不对？选择利这是着相的，可是到了最后你可能跟这个人是因为有结了很深的冤仇，你宁可这些利都不要，然后要置这个人于死地。例如说他用财产，就我给你多少多少多少，然后你什么饶了我，你可能有时候这个财产你都宁可不要，要他什么的命，有没有？所以像很多的死刑犯家属说，你是赔我再多钱我都不愿意，我就是要一命抵一命，这样听懂吗？所以说大多数的时候到达情的时候，他其实在这相上的这些原来我们自己很容易跟他相应的那个贪婪的心啊，往往这个相就不是那么强了，变成情的这种的执着就更深了。所以执相已经很苦，执情的时候就更苦，所以叫痴情啊。痴情到底是苦还是好？对那痴情的人来讲，他觉得好得不得了，不然他活着做什么呢？他就觉得生命里面有这么一个人让他能够这样的爱或者怎样。其实痴情也不见得只是对人呐、啊，有的人大部分吃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感情其实最让人家容易掉进去。所以我们讲说千古以来最美的文章、最感人的诗词歌赋、最动听的这些音乐，其实都是撼动我们内心里面那一份的情痴。然后你就为他同样啊，看也不是你家的事，可是看完一样你就蛮累。几根手帕还不够用，我小时候就去看那梁山伯祝英台，去看好多次，但是你知道后来我都是不是看电影，你知道我在看什么？那个满场的那些女孩子，无论是老的年轻的，哦，哭得像你没法形容。我就想说他家里如果真的有什么苦恼的事情发生，他都没有哭得这么严重哦，真的哦，我不骗你哦。你没有这种感觉啊？真的呢，那个他们的吃呢，哈，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做什么，那是电影呢。难道我看得出来说是电影，他们看不出来吗？他们都是千古的人，到底是有没有这个真实？你为古人担忧，为古人落泪，他知道吗？其实只不过是借这样的浇灌自己内心的情愁罢了，这样听懂吗？都是自己的心的一种显现，只不过被这个劲带动起来，然后变成就不可抑遏，或者原来是年轻的时候的感情的憧憬，然后后来又幻灭，或者对于现实现在以前有那份感情，可经过多年的生活在一起变成冰质，相对如冰的冰，那对这一份的爱感到了破灭，他也一样哭，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很好笑。还有真的是一条毛巾不够呢，然后更觉得是这一些人还带了一帮的人一起去看，然后看一次不够还要看两次，所以这个就叫做什么迷情妄起。 到达迷情妄起的时候，明知道你看那是古人，那是电影，哎，那还是跟你一样是个女的，那你都还是一样怎么样，照样追哦。然后你说那时候的人迷，现在的人也又迷，所以说一样啊。到迷情的时候呢，没有道理可讲了；迷相的时候还有点可以讲，你都听懂吗？因为至少这一份的相比较有一种评定的公正，可到迷情的时候就没有了。我认定最漂亮的就是最漂亮，所以叫做情人眼中出西施了，这就叫迷情了。迷情的时候呢，他就认为他的生命价值也在那里，他以这样的苦也为最大的乐，真的啊。所以这样子的人有时候你就很难教了，很难，蛮难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进入到这种的情执上面的时候，纵然不必朝朝暮暮，只要两心相喜他都可以。所以古人以前的爱情的确是这样，就是因为不能圆满，那么有这一份的凄凉，有这一份的距离的时候，他那个爱情歌颂起来就特别美啊。如果在一起就变成艳偶，梁山伯跟祝英台如果结婚的话，我相信不见得这么美好。千古以来就是因为他们不能结合，然后呢又有这么美好的一切，所以说才能流传千古。还有我们讲有一个跟和尚对打的那个白娘娘许仙的故事，许仙到最后甚至也是被白蛇吓死的，然后虽然说救活，可是呢他心里当然其实也不太敢爱这个白娘娘，可白娘娘还是这么痴情，对不对？我们就讲，你说这个故事为什么这么动听，就是一种情痴嘛，这样听懂吗？从女性的角度来讲，男人再怎么快，甚至到最后女人只要说她心里只要有我一个角落就好了，很多中国古代的女人的确就这样啊，心里还有我啊，这样我就任劳任怨，任什么苦都愿意的。然后如果你跟他讲说他连心里都没有你呢，没有你也没关系，只要我有这个名分在就好了。以前的这个女性就是这样，我们讲说是时代的一种悲剧的，因为大多数那时候的女人自己本身没有自主的能力，都完全要依靠家族，没有知识，没有像现在我们这些女强人有知识什么都可以，那就可以有一种自我的这种的选择很强。以前完全不懂，以前的女人的生命是依附在丈夫儿女家族的身上，所以她们没有真正自己的一生，连在那个族谱上面都写什么事，连一个名字都没有哦。以前的女人是这样哦，所以这叫做真正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这是如果说是中国的妇女的美德，我也觉得这个不需要。那么像我们佛法就是建立在人性，男女一切都平等，所以你只要做到不迷情妄起的话，迷情就起妄，情一直迷下去呢，你的妄就永远忘不了，心里总有一个他，那个他不见得是人呐，这样听懂吗？就你执着的那个东西，那就你说你可以他为他生，为他死，为他累，为他喜，你就掉在那里面了。所以我们讲说李清照的词有时候让人家觉得读起来会带人同样进入那种情境，就是什么，他那诗词里面就是有无限的情的一种苦，那种的痴，如果只是苦，有时候我们还不会带动起我们这么多的感觉，它就变成苦以后的一种痴，那个痴又是永远绵绵无尽的，然后把那苦化成变成一种也是绵绵无尽的苦，但是那个苦里面它不落在现实生活的，有一种比较超现实的，但是其实是生活里面的，但它化成像这个我们讲感情内心上面的，那就变成更容易跟大家的共同相应的心理相同。所以说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最讨厌读这些，因为你要真的去欣赏它的话，一定要进入到这样的情境，这样听懂吗？进入到这样的情境的时候，你不栽进去的话是体会不出来，纵然是文词的栽进去，其实都会让你升起蛮多的感伤，不一定是同类的爱情的感伤，它会带动起生命里面的苦楚的另外的一个感伤，同样也会引起，所以说就会带动起很多很多的生命里面的悲怆，所以叫做悲怆交响起，那么就全部起来了，你会觉得蛮苦的。迷情妄起造种种业，看到没有？ 这个业造起来，你自己造的业，然后又迷在那里。有些人到吃的时候，他就甘心去承受它，也不愿意去改变它，他就觉得说这就是我应得的，这就是我生命真正的内涵。所以有一种像什么，像我们心里的一种变态的那种感觉的，有一种自虐的那种的，他常常就喜欢找这一类的东西来跟他相应，懂吗？然后相应了以后，他会感受到生命的创伤，然后那种创伤的苦会让他自己觉得生命更落实的那种感觉，否则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哦，像这一类有时候其实都是不正常的。所以我在佛学院的时候也读过存在主义，那时候看了很多的书，那个存在主义曾经一阵子呢把我搞的人呢不知道为什么人要活着，存在的价值意义是什么。哦，看他们的理论的时候，深入以后呢变得很灰暗啊，很灰色。那刚好那时候又有一个北一女的学生，他后来自杀了，但是他身边有一个王尚义的叫《野鸽子的黄昏》，那一本书其实是在探讨属于比较存在主义的这种思想。那一位北一的女孩子其实才华都很好，最后怎么选择上那一条路，在那时候我自己发觉我的心境其实跟那个女孩子很相近的，生命很灰白很灰色，然后你找不出生命的一个真实的价值，你不知道何为而生，生的价值是什么，生的意义，生的内涵是什么。看那些存在主义，他就挥舞到说根本就否定这些的存在，这样听懂吗？从生命的内在本质一直到外向，所有一切一一的跟你叙述出来，然后最后都只是一种空无的感觉。那种空无感觉其实就是跟那个小圣的这种的生死如冤家，三界如火仔一样，他觉得生命就是一种很灰暗，没有真正存在的那种价值跟意义。所以说像这一类的思想，有时候如果我们在没有具足真正正知见的时候呢去接触，有时候都会伤害很大。还好是因为有佛教的东西，然后佛教的东西还不是真的是理论上让我自己能够产生信心，完全是当时的老师他们一生的修行跟佛教相应在一起，然后他们活出一种生命的一种光彩跟内涵，使我每次自己在最苦恼最无助的时候，我就想他们为什么一样经历的人生，然后年纪这么老也能够处处发心为我们来讲课，然后任何所求都没有，这一份的力量从哪里来，这一份的欢喜自在是从何而起。所以那时候我常常会思索这个问题。所以说其实我希望大家当然不要胡思乱想，对生命的实相你们真的要去真正常常思索，哪怕你说你思索不出来，可是你也要真的去经过一些分析，分析了以后你才知道生命大约自己所呈现出来的，你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落在我们生命虚伪的表象上面的追逐而已。所以说如果这些表象你没有办法认清它，其实在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比较追逐一些成就，还会让你全心全意的为这个理想去努力，可当你稍微四五十的时候，一切的东西都比较落实下来的时候，你发现钱财财富一切也只不过是如此的时候，有时候在这表象里面你没有真正的走过的时候，你的神生就会变成不知道如何是好，然后就过着什么呀啊，就变成过着更没有意义，就反而就更放纵自己。那如果说你能够透过自己真的也认清说这表象的东西不是你真的实有的时候，那时候有这样的一份觉醒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自己来修佛学佛修道的时候的一个开始。所以说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在座的不管是法师还是行者还是菩萨们，我们对佛法的东西一定要跟自己的生命要跟它去合在一起，你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才会成为你真正生命的一种指导者和帮助者。也就是说你自己越能够分析你自己的生命，了解得更清楚，或者体验到更无助感，那么这时候佛法如果你认真去学习，你就会发觉佛法给你的力量能够让你真的走出这些。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觉。所以说学佛如果常常没有这样的觉的话，你就是行尸走肉的在过生活而已。他如果能够一念反照，前提就是圣心。 随民逐相的时候是迷情妄起，然后就造一些生死流转的业。如果能够一念回观反照，反照其实就照诸法的实相，一念就是这一念不要再攀岩到别的地方去了，不要再着相，不要再分别，然后一念观照诸法的实相，当下观照诸法实相就叫做反照。因为原来我们的念是容易逐相逐名，所以不再掉落在逐相逐名的时候才叫反照。所以千万不要把反照意味说丢掉外面的东西来看我自己的心，心有什么好看，心也没有真正实有的。所以那个反照千万不要以为说反观你自己的心，不需要。那么就是当下不再追逐名跟相，而直接观照这个法，当下它是缘起性空，这叫一念反照。所以说如果能够做到一念反照，前提就是身心一切诸法当下就是清净的，都是妙有的，都是自在的，都是圆满的。所以当六祖自己见到这时候说，何其自信的本质清净，有没有？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本无来去，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前面几个讲的何其是指心性的一种空寂圆满清净，然后再讲到从智慧的妙用，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就不会掉在空寂相。所以这个你一念反观照的时候呢，那么前提就所有前提就是一切诸法当下就是圣心，自己圣心就是清净，当下一切诸法就显现出他自己原来的什么清净的实相，所以就没有什么染污可得，也没有法可以染你，也没有境可以让你去攀岩，圣凡都一体。所以当下这就叫法尔如是的境界，所以叫做圣心。所以汝等诸人各达自心，莫计无已。说你们这些修行的人，也就坐下的这些弟子，必须要各达自心。前面已经讲过，自心是佛，自心作佛，然后又不要落在身心相上，然后时时刻刻观照一切诸法本不相待，懂吗？一切因缘生，一切因缘灭，不要掉入在有一个我上面，掉入在我上面就迷情着相，然后就造种种业。如果能够一念反照，照见诸法的实相，当下就全体都是自在的，都是解脱的，都是圆满的。所以听完这个，你就照着去用功，何其自在呢？对不对？一点都不难。要不要觉得说我自己生死好苦啊？不需要，当下知道生死其实是妄觉，知道它本来空。那么但是你知道它空，但是你并没有真正证悟它，所以你就必须还要落实在修行上，真正去参它，说什么叫做空啊？那这样子就叫参话头了，知道吧？话头就是诸法的真正的实相，叫做话头，懂吗？诸法究竟的实相，话就是一个法，法的源头就是诸法的实相，不是只有一句话，那个话其实代表一个法，法的真正的源头，法的真正的实相是什么？你要去清楚它，所以叫做无。无是什么？一切诸法的实相，一切诸法当下缘起性空，但是这个无又不是断灭的空，不是没有的空，是一切诸法当下有一切的妙用。所以说这样子的去参话头，才能够掌握到中心。否则你只是像我以前，我师父就说去参啊参啊，然后参得死气活来，头都痛得要死。其实那这些功夫都只是落在什么？落在坐止认灭上面，然后起一个心，用一个法，那这法上自己还是掉落在相上，只是说比较不停住在那个法上而已。能够做到说离相，那还是因为读书读佛教经典读得多，那么才能做到这样，否则就很难。所以告诉你们，不是从这样用功，马上念念时时刻刻当下一切的修行，我们都要知道它本来就是缘起空。但是缘起空到底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要把它化成自己生命的体验，那个体验自己体验到了，就不会再颠倒。所以说你看，那么体验到了，我现在跟你们讲的所有，从谈经一直讲到这里，有没有改变什么？所有的文字语言，每一个大师讲的都不一样，但是呢，变成我教大家的修行，一定都可以还原到原来的有方法。 你就不会随着语言文字的改变，然后自己又有另外的一层说法，这样顶多叫一文解字。好，休息会儿。